曹操要平刘备吕布，郭嘉又给出了个主意，这个主意的名字叫驱虎吞狼之计。曹操就问先生，何谓驱虎吞狼之计？丞相，别看二虎争食之计没使上，这个计非使上不可。刘备宽待吕布，吕布可不是那样人，有了机会必定在后边抄刘备的后路。我这个计策是这样，您传一道圣旨，命刘备带领马步三军攻打淮南的袁术，然后您再密使人赶奔袁术那块，就说刘备曾经上表要攻打淮南，挑拨他两家的关系，袁术必跟刘备死战。您想想，刘备远征在外，徐州必定空虚，吕布乃是个贪狼啊，这个机会不能错过，必定占领徐州，刘备无家可归呀，不是死到袁术的手里头，就是死到吕布的手里头，那时候我们再取徐州战吕布垂手可得，这所谓驱虎吞狼之计也。
高好，就医先生。
当时曹操命天使官刘烨赶奔徐州颁发圣旨，一方面密使人到寿春袁术那块挑拨离间。天使官刘烨带着圣旨到了徐州，宣读圣旨，刘备一想，怎么天使官又来，迎接之后以礼相待，把圣旨告诉他们，朕命你领兵讨伐淮南的袁术，不得有。刘备眼珠一转，哦，又是一条计策，没办法，把天使官刘烨送走之后，关羽关云长说话，大哥，我看这道圣旨其中有诈，为什么叫我们讨伐袁术呢？二弟呀，明知有诈，你我岂能抗旨不遵？既然旨意来了，愚兄就得听话。哥哥，那么我们远征在外，家中空虚，您看怎么办？
是啊，
我们得好好商议商议，把家看住了。刘备据文武一商，我要远征在外，什么人能够守徐州保城？关羽关云长说话，大哥，我看这样吧，您老人家远征在外，二弟不才，可守徐州。二弟啊，你守徐州，哥哥我最放心，不过袁术势大，没有你不行，两军阵前早晚我要还跟你议事，燕人分开不行，你得跟我走。那谁守城呢？张飞过来，
大哥我守吧，你跟我二哥远征，徐州交给我了。
刘备一听，把脑袋晃得跟梆梆鼓一样，
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
三弟啊，你性如烈火，见酒如命，每次你喝醉了打骂士兵不从人见，谁说什么你都不听，你这样的人我焉能放心？不行不行不行，
大哥这么办行不行？到了现在我听你的话，酒我不喝了，我听别人的话，多等您回来我再喝酒，您看怎么样？
参谋官梅珠一听，三将军，恐怕你说话口不应心。
张飞把眼一瞪，你放屁，我跟我哥哥多年，多难说话不算数，你敢小瞧我？
刘备赶紧拦住，三弟，你要真像说的那样，不吃酒，不打骂士兵，能听别人的劝解，玉兄我也就放心了。
哥哥放心，我指定这么办。
没有别人了，刘备就把徐州的印牌交给张飞保管， 怕张飞这个人说话不算数，又把手下的谋士陈登、陈元龙给叫来了。这个陈登可了了，足智多谋，那是个大才。他父亲叫陈规，这爷俩是徐州的才子。他父亲陈规现在退老还家，就在徐州养病。陈元龙人家不出头，是刘备三次次请人家，陈元龙这才出头。刘备平常对他非常重视，今天想到张飞守城，怕他有个闪失，把陈元龙叫上来。元龙啊，文官的事情听你的，武将的事情听我三弟的。如果我三弟有不到之处，你代替我从中解劝，你看如何？
遵命，使君放心。
刘备全安排好了，跟关云长在教场之中点兵八万，浩荡荡起身赶奔淮南。哎呦，这军队一出了徐州，哗，前面是骑兵，后面是步兵，刀枪映日月，剑戟赛马林，直接赶奔淮南的寿春。单表袁术，袁术现在得到报告了，听说是刘备，哎呀，上表干嘛？要打我的淮南。袁术气的在家里头就骂刘备，你不过是直袭范吕的小辈，你不就是编个草席子编个草鞋吗？哎，出身低贱做小买卖的，现在你走了时运，垂手得了徐州，与诸侯同列，你算捡了便宜了，竟敢没事要打我的淮南，你吃了熊心咽的豹子胆呢，我还没打你呢。袁术是越想火越骂，当时一听说刘备统兵七八万奔淮南来了，马上吩咐一声，哪位将军领我的令箭是攻打刘备，顺势夺取徐州。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纪灵啊，这个纪灵也是万人敌，胯下马掌中三尖两刃刀，主公不才陈院长。袁术点头，给了纪灵十万人马，雷伯、陈兰两人为副将，起兵是对刘备。两方面的军队正好走到安徽省盱眙县，走到盱眙县的县界碰上，双方扎下连营，次日开兵见仗，关羽、关云长大战纪灵，两人打了三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刘备恐怕自个儿的兄弟有失，鸣金收兵。纪灵一看关羽非常厉害，也不敢轻易进取，所以双方打这么以后，天天免战牌高悬不战，就在这支撑架子。安下他们不讲，话分两头，单表张飞。大哥二哥都走了，张飞第一次独掌大权。呵，张飞跟真事一样，第二天起的比谁都早，衣帽整齐，往帅厅正中一坐，处理徐州的事情。文官的事情由陈元龙去办，琐碎的事情由谋士去办，他就管军事。不过一般人大事小情的还得向他请示。张飞还挺虚心，有不明白的事情就问别人，办不了大家商议。头半个月张飞还真像样，一滴酒也没喝，过了半拉月受不了了。哎呀，张飞这酒瘾上，一提鼻子怎么都有酒味儿，怎么这么香，把他馋得抓耳挠腮，晚上连觉都睡不着。哎呀，我多少年可没断酒啊，这冷不丁的把酒一断，这滋味真难受，怎么办呢？哎，
他想了个损主意。第二天擂鼓巨将把文臣武将全找来，牙牙叉叉200多人列立两厢。张飞传话：诸位，大家都知道我大哥二哥远征在外去打袁术，现在徐州城我和陈元龙陈先生执掌大权，我哥哥临走说的明白，说我性情粗鲁，没事吃酒带醉误事，我当面向我两个哥哥都说了，不喝酒听别人的话，绝不误事，把咱们徐州这家看得好好的，等我哥哥回来那有多好啊！可有一样，光我不喝酒了，你们要偷着喝酒怎么办呢？我误事你们也照样误事。昨天晚上我想了半宿啊，咱这么办得了，今儿个杀牛宰马犒赏三军，不管是当兵的还是当官的，不管会喝酒不会喝酒，今儿个咱们一醉方休，有多大的量你来多大的量，今儿晚喝完了，明儿个开始谁也不行喝酒，以我为例，如果有喝酒的掉头之罪，轻者挨军棍送到牢房，等我哥哥回来重处。我众位看得怎么样？
大家谁敢说别的？三将军就依三将军说的那样。
哎，对喽，来呀，外面准备宴席。
哦，张飞为王了，杀牛宰马犒赏三军，平酒放肉，连当兵的也祝贺，率厅里面大排宴宴，是当官的都到率厅。张飞得当劲儿一坐，摘盔卸甲，
来呀，拿酒来。
这左一坛子酒，右一坛子酒，全是徐州的名产。
张飞以前拿小盅喝，越喝越不过瘾，换大盅，大盅不过瘾，换大碗，一张嘴就是一碗，一张嘴就是一碗，15碗酒进去，张飞的脑袋有点发胀，他晃晃悠悠站起来：“
众位，
我看你们怎么不喝呀？啊，大概有我在这块，你们抹不开喝吧？来来来，今天咱们都一样，我给大家敬酒。”
说着话，张飞站起来，后边有当兵的给抱着酒坛子。挨桌他给敬酒，梅珠、梅芳、孙谦、简雍都在这儿，给这个满完了，给那个满，满来满去，满的第15个人是个武将，这人50多岁，这个人姓曹，叫曹豹，当初是陶谦手下的大将，陶谦死了以后他就保了刘备，现在为东关的主将。张飞满酒满来满去到他的面前：
曹将军，来来来来，我给你满一杯。
这曹豹不会喝酒，一滴酒也喝不了，要喝那么一小盅，周身上下起疙瘩，这玩意儿犯劲。曹豹一看赶紧站起来：哎呀，多谢三将军，我从来不喝酒。
哎，身为武将，跨打抡刀征杀两军阵，不喝酒叫人家多笑。今天例外，不喝也得喝。来来来，喝喝喝。
三将军，我一喝酒身上起疙瘩，不好受。
那算个屁，起完疙瘩不还得消吗？喝喝，来来来。
别人都劝曹将军，既然三将军给你满酒，再管怎么的你得喝一杯。曹豹没有办法，咧着嘴跟喝药汤子一样，蹲蹲蹲。
哎呀，三将军，我感谢。 张飞咧嘴一乐，又给别人满酒。这一大圈满完了，五坛子酒就进去。张飞归座，
来呀，拿酒来。
左一碗右一碗，他又喝开，又喝了十来碗，张飞就醉了，站起身来晃了晃，
来呀，我还得给众位满酒，一醉方休，谁不喝醉了也不行。啊，不，哎呀，
来劲儿，满来满去，别人不说别的，又到曹豹的眼前了。
侯将军，来来来来，我再给你满上一杯。
曹豹真受不了，三将军，方才那杯酒我是勉强喝的，我实在不会喝酒。将军，恕我之罪，我不能喝。
哎，不能喝，你刚才怎么喝的？哎，刚才喝不也没事吗？给脸不要脸，喝！
张飞呢，命令满了一大盅，拿过非叫曹豹喝。曹豹真不能喝，三将军，恕我之罪，我实在喝不下去。
张飞往前一递，曹豹用手一推，
没注意把这杯酒给拨了洒了。这一来不要紧，张飞这火就上来了。
然而好小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竟敢把酒杯给拨了洒了，违抗我的军令。来呀，把曹豹拉在下面重打一百。
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哪个大胆敢不听，手下捆绑手呼啦往上一闯，把曹豹在酒席宴前啰嗦往袖子给拽下去。刚往下一拽，曹豹咧着嘴求救，
三将军饶命，三将军饶命啊，众位救命啊。
陈登、陈元龙在旁边站起来，
且慢，
三将军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主公临行之时怎样嘱咐于你？怕你吃酒带醉，有误大事。你看你是不是喝醉？曹将军身犯何罪？法犯何律？就不喝酒就应当打一百吗？此事万万不能行。
陈元龙过来这一拦着，张飞把眼一瞪，怎么的？你是文官，管你文官那点事儿，武将的事儿你少管。
什么？不管文官的事儿还是武将的事儿？主公临走嘱托于我，我不能叫你这么办。
你看陈元龙在这真急眼的这么一劝，张飞的火也就消了，也感觉这么做有点过分。张飞一想，别打了，刚想传令把曹豹放回，哪料想这个倒霉的曹豹在旁边嘚不嘚嘚不嘚，把话说错了。
三将军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，你看在我女婿的份上，把我饶了吧。
什么？看在你女婿的份上？你女婿是谁？
我女婿是吕布吕奉先。
嚯，这句话可坏。
张飞素日是最恨吕布，一提他姓吕的头上，张飞那火都不打一处来。他一听，怎么着？
哦，你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，你们搭了亲了？好小子，我还不知道呢。
张飞啪把酒杯一摔，
曹豹，我本不想打你，你把什么吕布抬出来了，我非打你不可，打的不是你，打的是那吕布。打！
真急眼了，谁也不敢拦着，把曹豹顿翻在地，这顿揍啪啪啪啪啪，曹豹揍的是鬼哭狼嚎啊，两旁众人苦苦解劝，揍到三四十下，张飞这才传令不到了。
退！要不提吕布，今儿这事儿完了。
当时曹豹回到自己的家里头， 张飞回去睡觉去了不提，大家弄个不欢而散。曹豹可气坏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周身上下都疼。啊，张飞呀，张翼德，我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呐，你可把我欺负苦了。想来想去，曹豹一合计，嗯，现在刘备关羽都不在家，徐州空虚，广这么个醉鬼在这，我何不给我姑爷吕布写封信，让他夜袭徐州里应外合，把这都拿下来就得了。
对，
曹豹咬着牙忍着伤疼，连夜给吕布写了封信。这信上不但写张飞无礼把自己揍了，另外也告诉刘备远征在外，徐州空虚，四更天你要赶到徐州，我陷东门，陷徐州，机不可失。曹豹把这封信写完了，命心腹人送到沛县。吕布把信接过来仔细一看，哦，刘备不在家，找谋士陈宫一商议，陈宫把手一拍，哎，这可是天意该到，文侯你不必疑惑了，这是天赐的良机呀、啊！文侯有道是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不趁此机会得徐州更待何时？
好了，外边点队。
吕布就是一条残狼，这个机会他能失了吗？自己身为先锋，带着3000马的军兵，命令大将高顺为后合，陈宫统领大军随后，直接奔徐州就杀来了。当然他是秘密的行动，沛县离徐州不到5里，刚到四更天吕布就到了城下了。当然他得到东关他老丈人管的范围内。
开城，
天还没亮呢，守关的军兵往下一瞅，呀，怎么来这么多军队啊？哪里的军队
啊？我们是前敌来的，奉刘使君所差回来见三将军有事。
好吧，你们等一等。
当兵的顺着马道下了城，赶紧报告主将曹豹，说来了一支军队。曹豹咬着牙忍着伤疼，命人搀扶着登上城楼，往下一看，哦，姑爷真来了，真是喜出望外
啊！开城，
开关落锁，吊桥放下，
神不知鬼不觉，吕布的军队就进了城了。
到了十字街，才吩咐点炮，杀！老百姓在睡梦之中忽然听见喊杀如雷，不知道徐州发生什么事儿，整个徐州城就乱了。陈宫高顺引着马步军兵全都拥进徐州城里，都是吕布的军队。这时候有人跑到帅府给张飞送信，张飞呀、啊、脱大光膀子还睡呢。
三将军，三将军醒醒，三将军！
推了半天才把他推起来。
什么事儿？我口渴得很，给我崴水来。
三将军别喝水了，徐州丢了。
什么？
张飞这才有点清醒，把眼睛揉了揉。
你带怎样？
徐州丢了，您听外头炮号连天，吕布跟曹豹把徐州得过去。
哎，
当时把张飞可急坏，吩咐一声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提长矛上马，是飞马赶到外。他冲到帅府辕门外头，他这个酒劲还没醒，就觉着天也转地也转，在马上坐着五脏直往上翻。不过事关紧急，他勉强控制，背后亲兵卫队不下300来人，刚到十字街
迎面正好遇见吕布。再看吕布手下三军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直奔帅府而来，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！张飞圆睁环眼倒竖虎须，哇，
吕布，
好小子，樊姓的家奴竟敢擒我徐州，而你哪位来？张飞说着话推开乌骓马，一刀掌中丈八蛇矛枪奔吕布分心就刺。这吕布做贼心虚，觉得有点理亏，讲道理没法讲，只可闭口不言，在这伸手怀中抱月，用大戟往外一磕，啪啦啦啦啦，把张飞的蛇矛枪崩出去，并不打话，二人就在狮子街站在一处。向来这吕布就知道张飞厉害呀，虎牢关前他领教过张飞鞭扫紫金关，好学没把他脑袋打开花，所以不敢相敌。张飞也知道吕布的厉害，今儿个搭上自己多喝了点酒，这一伸手力不从心，这矛也没有准儿，五十几个照面，张飞就觉得有点敌不住。张飞还要吐，你看都赶上来了，没有办法，一拨马，这匹马顺着北门闯重围，杀出北门。再回头观看，就剩下18个当兵的跟着他，剩下全扔城里了。张飞正在后悔，就听身边背后有人喊：“张飞，还眼贼，你往哪儿跑？”一马飞出，是紧紧的追赶。张飞在马上回头一看，呵，正是喝酒喝不了的那个曹豹。他一见曹豹火往上撞，好老匹夫，豁打跟头起，都在你身上。这个曹豹他知道张飞喝多了，恨张飞，心想我追上一把你杀了他解我的恨。他欺张飞醉酒，其实他想错了，张飞睡着觉，他也不是对头。二马相交3个回合，叫张飞咔嚓的一矛正刺在曹豹的心窝里头，惨叫一声，死于马下。张飞把他挑了眼，望着徐州看了看，嘿嘿，户口100万的徐州丢了，我嫂子们都在城里呢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办？张飞一想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干脆我到前敌找我大哥二哥送信搬兵去吧，让我二哥回来报仇雪恨。